所以这个晚上，中秋节的团圆的晚上，你会觉得到，尤其是贾珍、贾政、贾赦这几个男的走了以后，贾母跟几个女性在一起，那个时间特别变慢，而那个变慢里面有很多诗意性的描述，包括了贾母就去赏桂花，因为中秋节是桂花最好的时候，就去赏桂花。那赏桂花又看到月光，说这么好的花的香味，这么好的月光，不可以不闻笛，他就找人吹笛子。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不只是创业的第一代，他其实有一种生活的品味。那这个品味是说，如此月光，如此花香，不可以不闻笛，笛子的声音是可以跟这样的月光，跟这样的花的香味是配合的。后来就叫了吹笛子的人来，可他又讲说不要在这里吹，再远一点，从远远的山头上传来。所以等一下你就会听到那个笛声从远远的悠悠扬扬传来的时候，贾母忽然掉泪了。那个掉泪是勾起他很多的心事吧，就是从他十几岁嫁到这个家族到他现在80岁，他觉得他看到这个家族所有的这种艰难，度过的艰难，可是现在到了最大的艰难是因为他富贵到自己无所节制了，所以他看到的艰难恐怕是一个最大的艰难。所以我一直觉得75回到76回贾母的心境是一个需要体会的心境，就是这个家族创业的第一代的老太太，她什么都看过了，那对她来讲富贵荣华已经到了80岁，你说要再享受什么权利，享受什么富贵也没什么意思，她也不过就是吃那个面筋豆腐而已，那要富贵荣华干嘛？她其实在意的就是家族可以温暖然后聚在一起，可是又发现连母子之间都有情结，儿子讲一个笑话都会讲母亲偏心，所以他就觉得在这里面更有一种凄凉之感啊。所以这一段大家特别会感觉到他的整个叙述书写上的那种淡淡的感觉。所以这种写法可以说是诗意性的出现，就是慢慢有一点接近那个诗的感觉，所以最后就会引导到有两个人不见了，大家说，哎，奇怪，这两个人怎么不见了？那大概是累了吧，累了就回家睡觉了。就一个是史湘云，一个是黛玉。那黛玉因为身体不好，你说她累了，大概也相信。史湘云那么健壮的人，然后又爱玩的人，你就不太相信她是因为回去睡觉。所以后来丫头就在找他们，找他们找不到，然后作者就换了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回去睡觉。他们是在那个酒宴上大概感觉到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感觉到某一种荒凉，某一种悲剧性的结局，而他们自己是正当青春少女，所以他们决定要找一个地方去写诗，两个人玩一种 game， 一种游戏，这个游戏说你一句我一句来比赛，就做了一个排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秋节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荒凉的场景最后被记录下来，从繁华到幻灭变成了一首长诗，就是林黛玉跟这个史湘云的联句的部分。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一起读部分的文本，可是在回目啊，就是每一个章回有一个回目，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名字出来，一个叫凸壁堂，一个叫凹经馆。凸壁跟凹经，大家会发现很有趣，就是等一下林黛玉会解释说在民间这两个字不是读凸跟凹，民间这个凸是读成拱，拱起来的拱啊，我们现在还会用这个字说，哎，这块土地怎么拱起来了，叫拱。那凹民间叫挖，就挖下去了啊，一个凹下去的一个洞，一个挖下去的一个坑，那样的感觉。那林黛玉就讲到说，这个大观园当初是为了要迎接那个嫁到皇宫里的贾元春回来，所以要盖这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那盖好以后，贾政在16回、17回曾经带着宝玉啊，他们去游这个园子，然后去命名。那去命名的时候，宝玉有一点江郎才尽了，就是不晓得要怎么命名。林黛玉就做他的枪手，就帮他定出了凸壁堂跟凹经馆。因为凸壁是在讲一个假山，那因为山本身上面种了很多的草是绿色的，就是用人工做的一个小山，所以它是凸起来的，那是绿色的，所以他就用凸壁堂。那旁边有一个挖下去的水池塘，那上面有像水晶一样闪出水的亮光，就用了凹经、啊、就是用民间的俗语来讲拱壁跟挖经， 这两个部分。那也许大家读者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它不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大观园的处所啊，两个不同的名称地名而已。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等一下你会看到林黛玉特别解释什么叫做凸，什么叫做凹。我刚才讲到说，人的生命、家族的生命都有所谓的起跟伏，它其实在讲一种自然当中的起落，而这个起落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或不好，它是很自然的一个形式啊，就是山高起来，水挖下去，这种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那人生也是起起伏伏的，一个家族也是起起伏伏的。那很少你可以一直在那个巅峰，那巅峰过了以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往下落的一个状况，那它有一个自然的秩序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两个小女孩离开了一个强颜欢笑的中秋节的宴会的场所，跑到了这两个地方去写诗，其实去领悟一种自然的状况，就是他们对这个家族的败落好像没有太大的哀伤。我们一直讲到说，每一个人对这个家族的败落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啊，宝钗可能是离开，探春可能是努力的想做最后一点的挣扎跟努力，可黛玉跟湘云有一点觉得我们活过了，我们的青春曾经如此美丽过，那如此美丽过，我们有过那个巅峰，就不在意巅峰之后一定是一个往下落的状况，因为生命有它自己的起伏。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反面的讲法，如果生命青春是一个巅峰，一直停留在那个巅峰，那它也大概就是一个塑胶化的状态，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循环的状态。所以我想这些大概都是《红楼梦》里面我自己觉得比较深的哲学，就是为什么它会在凸碧堂跟凹晶馆去联诗，因为诗本身有很多的心事会在里面表达出来。可是也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在这样的一个败落的场景的状况里的时刻，其实大部分人不太那么容易领悟，在欢场的人无法领悟，不在欢场的人也未必有这样的领悟，那领悟者毕竟其实只是一两个少数，而这一两个少数就会用文学的方法去带出他们自己感觉到的东西，那么就把这个诗整个书写出来。